我们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箴言十章十五到二十五节。大家早上好，你们大家可能当中有不认识我的，我的名字叫 Keep， 我是十点半堂会的一个会员。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学习箴言书，来看看上帝的智慧是怎样帮助我们过好今天的生活。那我接下来要读的经文是箴言第十章十五到二十五节。我们除了箴言还有路加福音以及罗马书的经文，我们先读箴言第十章。那我给大家一点翻找圣经的时间，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箴言第十章十五到二十五节。箴言第十章第十节第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富富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尽相致死。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一人的舌乃高淫，二人的心所值无几。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恒。阿们。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我们翻到十二章读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翻找到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那这里讲的是一个愚蠢的富翁。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如此。耶稣，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罗马书，第三处的读经，最后一处读经是在罗马书，我们读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谢谢弟兄。大家早上好。我应该认识你们大多数，但有几个新人在我们当中。我的名字叫马特，我是教会的一名牧师。那主任牧师休假的时候，大卫牧师跟我说，哎，我要休假了，你今天讲这个有关金钱的道吧。那这就是大卫牧师给我的任务，也是上帝给我的任务吧。那今天呢，箴言的主题是金钱。今天我们谈金钱。那开始的时候我来提提，大家听过勿听词吗？勿听词，那勿听词这个概念是每天你听的一些话语，因为勿听和重新解释呢，就从而创造出一个与原来的词语意义不同但仍有意义的新短语。我给大家几个例子。人们把狗咬狗的世界后来传着传着呢，就说成了狗狗的世界。那狗咬狗的世界大家知道它的意思吧？那狗狗的世界指的是什么？就是在海边你会看到很多的狗吧。所以两个词组的意思很不一样，但听起来很相似。那我们再看几个短语，我们一起来热热身。你想错了。那这句话原话是想法这个词，后来被说成了东西这个词。所以如果英文的话它是想法这个词。那原话是想法这个词，而不是东西这个词。哇，我的妈妈她也用了这个后来被误解的词。那是消灭与萌芽状态，原话是萌芽这个词，但后来呢被说成是烟头这个词。我们看弟兄姊妹投票，原话是什么？原话是萌芽这个词，就是 BUD 而不是烟头 BUTT。那如坐针毡，如坐针毡那个名词是什么呢？是易损的钩吗？还是拉浮钩？原话是拉浮钩。拉浮钩就是做帐篷的人呢，他们会用那个布料需要用一种拉浮钩， 你用这个钩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它拉破了，所以你要小心，所以就如坐针毡。但后来传着传着就说成了一损的钩。那是无论是什么目的和意图，还是强烈的意图呢？是无论什么目的和意图，还是无论什么强烈的意图？我们大家来投票。原话是目的和意图，而不是强烈的意图。我过去几年都在用被误听的这个词，就是强烈的意图，这就表明我的无知了。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无知的话，那还有最后一个例子。那原话到底是钱是万恶之源，还是钱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源呢？那希望大家都知道，原话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我这里要解释一下，钱不是邪恶的，性爱也不是邪恶的，酒精它也不邪恶，但我们内心对这些事物的倾向会使我们远离神，不再把神当作我们生活中唯一的渴望，这才是邪恶的。我今天不会很简单的、很懒散的来对待神的话语，那希望我们可以认真对待神的话语。所以我首先要明确的是，不是说你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了，你就万事大吉的。早期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就觉得，如果基督徒越穷，那就越圣洁，所以所有基督徒都要把钱都捐出去，这是错的。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冬天冷，你却无家可归，那这样呢，你就会成了教会的负担了。所以不要把钱都捐出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糊弄神的话语，不要欺骗上帝，因为上帝的话语呢，比我们的思想要丰盛得多。那我们开始学习有关金钱的箴言之前，我们先来祷告。父神，今天早上请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祈求你的话语可以照亮我们有罪的地方。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在看待和对待金钱方面，有些地方已经与你的意志保持一致了。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可以对你有一颗开放的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金钱，那周日崇拜的早上，你来教会听到牧师说钱，这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世人听见教会谈钱就觉得，对呀，教会就是这样的嘛，想要你的钱。我刚来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我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来之前我的弟弟或者哥哥对我说，你去教会不要把让你的钱被他们骗去了，因为世人就觉得教会就是骗钱的嘛。那今天我要明确的是，我们的 Lake 教会不会经常提到钱，但也不是这样，只要上帝的话语提到钱，我们也会跟随上帝的话语提到钱，只要是上帝的话语提到的主题，我们都会谈。所以我们会按照上帝的呼召跟上帝的话语来谈钱。那箴言是让我们来学习每天生活的话题，其中一个话题就是金钱。所以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通过箴言来学习我们应该怎样做金钱的好管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承认金钱是上帝所赐的。如果你问一般的人，你跟他们说，哎，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回答？那他们可能会说，哎，如果我的钱再多一点就好了。他们有些人还会说，哎呀，如果我有很多的钱那就很好了。 那上一周大卫牧师提到赢了彩票的人，他们后来的人生怎样？这让我想起呢，我作为咨询师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Montreal City 的健康中心。我除了帮助酗酒吸毒的人，我还帮助普通人。那有一天呢，一对夫妇呢因为婚姻冲突来找我，原因是他们赢了彩票，我忘了是一级奖还是二级奖，我敢肯定当时他们是赢了40万，那时25年前相当大的一笔钱了，那现在来说大约是120万。他们说从中彩票的那一刻起，他们中彩票之前他们的婚姻是很幸福的，但是中彩票之后呀，他们的婚姻就开始普通瓦解了。他们需要考虑，哎，孩子是送去私校吗？我们是要把钱平均的分给你的家人跟我的家人吗？我们要搬到哪个房子？去哪里买房子？所以突然，金钱这个好礼物，成为他们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催化剂。他们发现拥有很多财富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用智慧来最好的管理上帝给我们的美物。所罗门他是箴言的作者，大家记得上帝让所罗门许愿时他求什么了吗？他说，上帝啊，我还是个青少年，一无所知，那你要求什么呢？所罗门当时求了什么？求智慧。所罗门求了智慧。所罗门在箴言17:16写道，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他的意思是，钱不会让你变得聪明，钱不能给你买到智慧。但这里的反击是，有钱愚蠢的人，他们即使有钱买了智慧，他们也不懂啊。智慧可以帮你赚钱。我这里传扬的不是成功神学，但上帝的话语的确可以帮助你赚钱存钱。最重要的是指导你如何以最合适的方式来使用金钱。那我今天的信息呢有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金钱的祝福，第二个是金钱的危险，第三是金钱的正确优先次序，第四是比金钱更好的东西。我们看金钱的祝福，那箴言颂扬金钱是好东西。那我看到箴言里面箴言是占了圣经的1.6%，但有关金钱、繁荣、贪婪、贿赂和财富的经文呢，13%都是出现在箴言中。这个向我们表明，我们需要上帝的指引来很好的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金钱。那所罗门首先谈到10:22，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勤的却要富足。那在这两段平行的经文中，所罗门说，哎，努力工作是好的。那他在这里的意思是努力工作是好事情，上帝通过我们双手的劳动来做工，上帝也祝福我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也就是说这是你辛勤赚来的，你就不会因为自己不择手段而感到难过，你的辛劳将是没有忧虑的，没有悲伤的。这是祝福。那这节经文呢，是鼓励人要诚实，诚实的劳动，诚实的生活。那接下来这句经文呢， 箴言二十八章二十节，诚实人必得多福，必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忠诚的人会得到祝福。我们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会看到这一点，忠诚的工人，请注意，这个人呢，他不是为了升职，不是为了赚钱，他们是忠心的工人，他们忠于自己的老板，忠于自己的公司，忠于自己的行业，忠于自己的使命。他们不会偷工减料。那圣经说，这些人是蒙福的，他们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的人。所罗门说，他们是可以受到祝福的，但那些为了财富不择手段的人，所罗门说他们将受到惩罚。所罗门没有说惩罚是什么，但说这些人会得到惩罚。箴言十四章二十节，我们听这些话觉得很难接受，但这些确实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察。十四章二十节，贫穷人连邻居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这是在箴言十九章第四节。这听起来不对吧？是这样子吗？但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这个样子，金钱会让你得到很多的朋友，如果其他条件一致的话，有钱的人肯定朋友更多。那这句箴言诚实地描述了财富的好处。当一个人很穷的时候，他们没有很多朋友，也许是因为邻居可能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总要求邻居帮忙，总是说他们很穷需要帮忙，然后邻居就有点回避他们，不想跟他们做朋友了。那有关金钱祝福的最后一句箴言第十章十五节，富翁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那这一原则认为，财富在这个世界上为富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供给。这个世界上，贫穷使穷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有时会导致他们的毁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有一名年轻的澳洲男子最近从巴厘岛的一所监狱获释，据称呢，是因为他喝酒醉酒打人，他因此坐牢，但他付了很多钱就被释放了。他能回到澳洲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有钱可以交罚款，如果他没有钱的话，他还得待在监狱里，还得待在巴厘岛的监狱里。很简单的道理吧。那所罗门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那我个人呢，是喜欢丛林漫步和徒步旅行的，那尤其是喜欢旅行的终点是壮观的景色。所以我们徒步旅行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华人弟兄姊妹，我试着说，我倒不确定你是否听过中国的华山，对吗？我说对了吗？我希望有些华人弟兄姊妹给我竖大拇指，这是中国的华山。那华山被称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徒步旅行景点之一，华山海拔2154米。那山上有一段12公里的路，适合长途跋涉，直到南峰顶端。这条路花了3000年的时间才建成。当你到达顶峰时，你会看到非凡的景色，很漂亮，对吧？但你走这条路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路。那为了到达山顶呢，那徒步旅行者需要爬上不平坦的台阶和许多的梯子，然后把自己勾在链子上，走著名的木板路。谁想去、有一个人举手，我们要筹集资金去华山了。那这个徒步旅行的道路非常的危险，却是最壮观的景色。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和祝福，但金钱 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接下来看金钱的危险。我想要提的第一个危险是虚假安全。箴言十章十五节，富翁的财富是他的坚城，贫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那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财富确实可以保护你免受世俗的挑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夸大了财富的功用，他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钱，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所罗门在十八章第十节提到，耶和华的民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十一节，富足的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如同高墙。当你不确定到底是耶和华这个坚固台还是财务这个坚固城会赢的话，你来听听箴言十八章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命运，我有钱就一切安好了。所罗门说，无论你怎样夸口自己的力量和钱财，但在全能的上帝面前，你都毫无胜算的。你要不要把安全错误地建立在金钱之上，而是要建立在耶和华神身上。那所罗门也提到了债务，二十二章七节，富翁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这似乎是这个世界的黄金法则，掌控一切的人就是掌控金钱的人，谁买单谁说了算。借方是贷方的奴隶。在澳大利亚，我们有金融奴隶、财务奴隶，这就是金融债务的作用。调查表明，澳洲人目前经济压力比以往都要大，经济债务比以往都要高。债务高，你不得不一个星期工作七天来抵押债务。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有一些财务、债务的问题的话，请你来找我。我们政府也有各种服务，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管理你的债务。那政府有很多这些免费的服务，因为政府呢看到了债务给每一家的人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有这方面的压力的话，你来找我。如果你是钱财的奴隶的话，所罗门对你说，你要小心，因为你可能一生都在追逐钱财。那金钱的另外一个危险是犯罪的诱惑。二十九章三节，与妓女结合的却浪费钱财。所罗门说，如果你有钱又有机会出轨和犯罪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这样做。你看足球运动员，他们有很多可自己支配的收入，富人名人他们的生活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但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中海岸很多人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用钱的时候并不荣耀神。所罗门说，宁可贫穷也不要犯罪，宁可贫穷也不要犯罪。所罗门还说，金钱也会引诱我们去剥削他人，去偷盗，去欺骗，去撒谎。箴言二十章二十三节，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不为善。那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经文嘛，你就看商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小动作，他们为了提高价格，为了满足政府的资政措施会说谎。 但我们个人也有这样的例子。我最近给家孩子买了一辆车，我曾经是心理学家，现在在教会当牧师。我问那个车的情况，当他们对我是连篇谎话。我把车开回家，发现有这个车有很多问题。我对其他人谈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抱怨。我跟人提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买二手车的时候，你当然要自己小心了，买家自己要当心。”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金钱问题上，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因为他们会对你说谎。但上帝是讨厌谎话的，我们世界却喜欢谎话。也许金钱最大的危险就是盲目崇拜。所罗门说，最重要的是保守你的心，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由心而发的。偶像崇拜就是我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上帝。偶像崇拜是所有罪恶的本质，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因为神在十诫中给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新约主耶稣也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偶像崇拜是与这条诫命相反的。约翰加尔文说过，人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总是不停地在制造偶像。我们不断地造偶像。因此一开始我们从提摩太那里看到的那句话已经变成了金钱是万恶之源。因为人心如果不受约束，就会爱金钱。人心总会把金钱当作偶像。我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们如何判断像金钱这样的东西成为了或者已经成为自己偶像了呢？很简单，偶像崇拜通常表现为过分依赖某些本身非常好的东西，比如金钱。如果我对任何其他东西的忠诚导致我违背上帝，我们就把它当作偶像的危险了。我带12岁的孩子去看电影，会说谎说他10岁，所以你不用付成人价格吗？如果你不喜欢电影院这样的收费标准，你就不要去了。但不要因为说谎去亵渎神。我是用朋友的电影号，那这也是欺骗。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超市收少钱了，我会提出来吗？我可能会想，哎，他们都不知道多收了我多少次了。但是神说这不行，这是不荣耀神的。偶像是我们越来越依恋的东西，直到这些东西出现在我们和神之间，使神变得离我们遥远。神的诫命似乎对我来说也无关紧要，不切实际，甚至令人望而却步了。然后我就开始怀疑，哎，上帝真的这么说了吗？会不会他们误解了希伯来语呢？上帝这跟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问的话是一样的，开始怀疑上帝了。在我们的世界里，上帝的话语被毁谤，被边缘化，上帝被取代了。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更多，但所罗门提醒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14章12节。所以箴言并没有把我们这样自生自灭。赞美上帝，箴言还告诉我们要如何控制金钱，而不是让金钱控制我们。 我们要如何享受祝福而不经历它固有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正确的金钱优先次序。箴言第三章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窖有新酒仁义。尊敬上帝，你要从上帝给你的东西当中拿出第一部分来献给上帝。我们知道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上帝赐我们祝福。那所罗门说，你们要把上帝赐给你的第一部分，你不是用剩了才奉献给上帝，因为上帝是你的第一，所以你要把你所得的第一部分要奉献给上帝。那我具体来说说这个十一奉献。旧约呢有提到十一奉献，我们都知道这个十一奉献吧，你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那新约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数目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奉献百分之几。那新约说，你心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和感谢，因此你去奉献。这应该让我们奉献的时候是喜乐满满的。奉献，为福音工作奉献，跟缴税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出于对上帝的喜悦和感激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暂时不能这么做，你通过祷告去思想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我们也有不同的养家糊口的方式，可能在某个时期你不能奉献，那上帝知道你，上帝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也与你同在，他们会支持你，这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要心里面因为没有很多的钱来奉献而感到内疚。但我也要挑战大家，10%是律法之下，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什么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恩典比律法好多了，在恩典之下我被赦免了，所有的罪被赦免，恩典比律法更好。那为什么我要限制呢？旧约奉献十分之一，我也奉献十分之一。你要随你的心来奉献，你的心被神的恩感动了，所以你去奉献。那所罗门谈到尊敬上荣耀上帝，那箴言还谈到了尊敬他人，帮助他人，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28章27节，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你用金钱去帮助他人的时候，你自己也蒙福。我们很多帮助弟兄姊妹的人都可以见证，这些帮助最终又回到我们身上。路加福音12章33节，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就在哪。如果你要学习怎么奉献的话，你肯定要向耶稣学习，因为没有人比耶稣奉献的更充分、更慷慨。耶稣对我们的爱很深，他从天而降，降生为婴孩，活出完美的生命，但却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受死。他全然的奉献自己，白白的奉献自己。当耶稣谈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听他的话，因为 当耶稣再临人世的时候，他会在天父面前说：父啊，这是我的牺牲所带来的果子。他会指着我们说，我们就是他的果子。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要与他同在，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赚得了天堂的位置。约翰加尔文他说过，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相信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会像那些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那样，会把财物提前送到他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享受更长的时间。不要把财宝积攒在地上，要把它们积攒在天上。财宝在天上永不丢失，财宝会在天上等着我们。最后箴言告诉我们关于金钱非常重要的东西，比钱更好的东西，因为最终钱救不了你。金钱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得更舒适，冷了开空调，哇，车很好，每次开都没问题。孩子抱怨给他买玩具，他马上很开心，他很快又觉得玩具没趣。那这些东西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忘记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我们的葬礼可能会在教堂，这是人生的现实。这些东西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忘记人会死。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还记得我们从路加福音读到的那个有很多余粮，他想，哎呀，我要建更大的谷仓，然后呢把它们装满，然后呢我就可以放松享受生活了，人生会非常的美满。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无知的人呐，无知的人呐，今晚就要取你的命。这说的是你吗？省钱，你可能会想，啊，我省的，我存的这么多钱，我就开始奉献。又或者说，我存到这么多钱了，我就会开始为这个福音使命奉献，或者说我还清这个债务了，我就会为这个奉献。我减少工作，减少收入，为了达到我这个财务目标，我才来参加查经，我才来每天读经祷告，我才去传福音，我才去教会帮忙。无知的人呢？无知的人呢？无知的人呐，今晚你的生命可能就会被神取走了。但金钱，弟兄姊妹们，感觉如此的真实。哇，你拿你的信用卡，拿你的钱，你可以看见，哇，这个钱，你打开手机可以看到银行余额是多少，很真实。但永恒好像很遥远，很模糊。永恒我摸不着也看不到，但是相反的，所罗门说，23:4，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金钱是短暂的，你会把钱用完，你的钱财可能会被夺走，这肯定钱会用完，钱会跑掉。真正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东西，是来自天上的东西，是永恒。你的心要思想上面的事。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的确有大审判要来临，弟兄姊妹，大审判来临的时候，人的钱财是无益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因此追求公义而不是追求财富，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所罗门接下来说，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这个义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就在耶稣身上能找到。刚才 Keep 弟兄读到罗马书，他说耶稣就是神的义，那因信耶稣基督也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管你什么背景，你赚多少钱，你来自哪个国家都没有区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被赦免，因着耶稣基督唯一的义人，他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死，好叫一切信他的人在神面前都被称为义。公义比金钱更重要，因为公义总能带给人生命。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福音可以白白的赐给你，你可以跟带你来参加教会的人谈谈，你可以找一个基督徒来谈谈，我个人也非常乐意希望跟你交谈，那 Jane 姊妹还有 Colin 弟兄也非常乐意跟你交谈，让你可以明白福音。我不希望你没有听见福音，听清楚福音就离开。那接下来我用箴言的一段经文来祷告，这段箴言又简单又深奥，非常简单的话语却有非常深奥的 真理，告诉我们有一位上帝，他乐意把好东西赐给信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父神，祈求你保守我们，祈求你将感恩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感激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祈求你让这个真理让我们看到，这个公义是因着耶稣赐给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的尊荣你，尊荣其他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